神的道，我们仍然继续在讲但以理书，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二十八到三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这是临到尼布贾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就应验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前面的经文，讲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做的一个梦，后来但以理给他解梦，警告他如果他不谦卑下来就要遭遇的事情，现在应验了。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三十四到三十七节，日子满足，我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恒，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但以理书第四章提到尼布贾尼撒做的这个梦，你还记得吧？他梦见一棵很大的树，后来神跟他说，你就是那一棵树啊。但是后来那个树被砍伐，发生像刚刚他所经历的事情啊。尼布贾尼撒王做这个梦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是他做王的中后期了。在历史上，就我们所知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一共做王做了四十三年啊，我不知道他元年的时候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多大年纪，如果跟亚历山大大帝差不多一样三十岁的话，他最后去世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啊。而但以理呢，他被掳的时候有可能是十六七岁，所以现在也有可能已经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要想办法这样身临其境一下啊，所以在前几章我想到但以理会想到他是年轻人，现在他可能已经是中壮年了。你有没有发现他说话的语气已经跟在第二章他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的时候那个说话语气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奴隶啊，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说话得体啊，很配合他的身份，他不张狂，可是也不卑屈，坚定，可是很委婉的，很有礼貌的。我想但以理从年轻的时候就跟大卫一样，圣经说他们说话何以，我自己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我们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是很好的事。说话何以？我自己觉得说话能够何以得体，很能够表现出 我们为人的价值啊。一个人能够说话得体，尤其是年轻人，就很能够显出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而现在的但以理，他已经身居一个当时的伟大的帝国巴比伦的高位，而且已经有好几年好些年日了。他又是经常来到王面前的人，也就是他是一个很具有很崇高地位的一个人。我想他蛮像王的朋友，好像他的谋士跟朋友。你记得大卫也有像这样的朋友，也是他的谋士，对吧？户筛就是那个大卫的朋友哈。我读这些经文，我觉得但以理这个时候说话已经很显出他的成熟老练来啊。我希望你读的时候会注意这些事情啊。他没有像那种在上司的面前就摆出一副谄媚的那种嘴脸的人一样，他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人很容易这样，一旦走入江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但以理一直没有这样，他带着尊贵的威仪，可是仍然很懂得分寸。他所说的话就是在给君王做出谏言的时候也是很有礼貌的。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学习，对不对？我们不会自然就变成这样。就是你需要说出包括纠正的话甚至责备的话的时候，仍然可以温文有礼。但以理没有直斥其过，没有直接的用斥责的语气给这个君王讲话，可是他说的话仍然非常坚定，仍然很有力量，很坚定而温和的说话。这是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的，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在许多的场合里面，你都用得着的。常常记得这两个特性同时柔和在我们的里面，无论说话态度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一个是坚定，一个是柔和，柔和而坚定啊。他们但以理没有在要说很正直的话的时候就带着那种很霸道式的忠诚，要忠于真理，像那样讲话，他没有。你知道我们华人的古代的人，他们的写的书要表达这些事，表达公义正直像这样勇敢这些特质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很霸道的样子，无论在《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都常常是这样。可是圣经里面提到，像但以理，他们不是这样啊。我觉得，如果你看过蝙蝠侠的电影的话，蝙蝠侠里面一直都有一个他的家仆叫做 Alfred， 对不对？阿福。我觉得那个他们把那个角色扮演的就像这样，就是他又像那个蝙蝠侠的朋友，可是甚至长辈，可是又守住自己是他家的仆人的身份，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就是像那样，是很像我们在描述但以理的时候的样子。我猜想那是因为蝙蝠侠的创作是在西方基督教的世界，有基督教的文化哈。可是我刚刚讲的《水浒传》这些书，他们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环境里面写的，他们对于公义、对于正直这些的定义跟圣经不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事。所以让我们注意到但以理他怎么样守住他的身份，而且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情景， 不同的环境当中，他说话何以得体，有智慧的温柔。你看但以理可以说是那个伟大的帝国后巴比伦帝国君王旁边的一个幕僚啊，甚至像一个朋友，在这样的身份里面，他用的语气很有说服力啊。他回应王的要求，要为他解梦，那是神在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里面想要对王说的事情。但以理为他这样解梦的时候，一起头是这样开头的，他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一定要学会这样讲话好不好？他没有谄媚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但以理讲这些话并不是官场上的话，并不是的，我想他从内心真实的尊敬这位君王。我想不只是因为神叫我们要尊敬在上有权柄的人，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我自己认为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尼布甲尼撒身上有一些很值得尊敬的事情。我们读圣经一定不要用二分法，只要读到有一些反派人士，这些是正面的人士，好像这一面就什么都好，那一面就什么都不好。你在世界上你也碰不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你很难找到一个什么都好的人，其实你也很难找到一个什么都不好的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一个人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而不要那么快给他贴上标签，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觉得尼布甲尼撒不是一个很多方面都不好的人啊。我相信但以理对他的作为，为人跟他治理这个国家，他的作为有相当一个程度的肯定啊。虽然我想他不会赞同他的每一件事情，因为至少神也是这样看他的，不是吗？对吧？上一次我们提到神说他是一棵大树，你不要以为神说每一个君王都是一棵大树，并没有，你记得吧？神曾经提到犹大王耶哥尼亚，说他是一个破坏的器皿，已经坏掉的器皿，没有用的器皿。主耶稣提到西律的时候，西律安提帕，就是要杀婴孩耶稣的大西律的儿子西律安提帕的时候，说那一只狐狸，还记得吗？神并不是每一次称一个君王都称他是说他是大树，可是神形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一棵大树，这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的，很宝贵的，是想到树能够扮演的角色，但愿我们都能够让神说我们是像一棵大树一样，让人想到我们都觉得在我们旁边有安全感哦。我自己相信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杰出的君王，事实上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君王之一，我想他治理这个国家使百姓过更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找出一些缺失来，神总是找机会要让人明白你在事业上的成就并不是你生命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的啊。这个跟着世界上的人看法大相径庭，不是吗？基督徒不要觉得那是自然的，不过那个是世界的样子啊。神不是这样，神并不用我们在世上的成就名声这些来定义我们，那不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神看重的是要磨造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只要看见我们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他要使我们这个人被他来磨造， 好使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好几个点都是神的性情，对吗？柔和，这是神的性情，可是坚定也是神的性情，正直、圣洁，这些都是神的性情，可是慈爱、信实也是神的性情。神想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那个在我们里面的，那才是彼得所说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那才是真正的永存的产业。所以当神借着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话，他解梦的内容更多的着重在品格上面啊。我相信这个他给他解的梦，也就是神想对他的说的话，可以用弥迦书的一段话，弥迦书六章八节跟这个相回应。很多人熟悉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我相信但以理诠释的王的梦，因此说出的谏言，对尼布甲尼撒王带来很真实的影响啊。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尼布甲尼撒最后得着恢复，而且他颂赞神的话。如果你去对照，他在第二章也曾经因着但以理给他解梦而说出遵从神的话，第三章因着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经历的神迹，他也说出一些称赞神的话。可是到这里，我会觉得他到这一刻他才真的把这位神说成是他的神。在那之前他讲的是但以理的神，那三个朋友的神啊。我也相信在第四章里面他看见的这个树等等这个梦，但以理的解释还有给他的劝勉，他要听进去，他确实去改正他的行为，也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所以我相信那些日子他把那个国家治理得更好啊。我读过一位有名的神学家写的书，他论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巴比伦王没有听这些话啊，没有听但以理讲的这些话。那位神学家他写的有很多东西很好，可是他这样说这个，我觉得他有一点轻忽了啊，就是有一点原来就把但以理书看成但以理是属神的人，尼布甲尼撒是外邦的君王，就贴上标签，他就是像这样的人，是跟神反对的。他好像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一年之后巴比伦王才因为说出一句高傲的话被神惩罚，把梦中的那个预言执行在他身上，对吗？这里很清楚讲过了十二个月，一年之后。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批评尼布甲尼撒啊。你读圣经，我常常提醒大家要留意像这样的，比方时间，因为圣经有时候把用一句话就把其实经历了好几年的事情一句话把它带过去，可是你不要忽略了，那是好几年。然后来想到我们自己啊，现在看我们自己，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得到神的提醒，无论借着我们自己读圣经，或在聚会中人家讲的，或者是这些，反正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缺陷，而我们向神悔改，我们经历也许是经历神的管教，我们就谦卑下来，要顺服神啊。你维持多久啊？我想你我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维持几个月就忘记了，对不对？我想几个月，我猜想你会有一点意见哦，因为你可能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我们就忘记了。那个忧伤、痛悔的心能够维持多久啊？除非我们非常刻意的、经常去操练，有一个谦卑的心，也就是在情况变好，就像埃及王法老遇见的一样，当灾祸松缓的时候，我们仍然谨慎小心，维持谦卑的心。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非常容易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里面，不是吗？如果你真正的想想我们自己，然后再来读但以理书这一段，我想我们应该要佩服尼布甲尼撒，他一年后才失败的。我相信这是因为神想要给他更大的祝福，所以就在一个可能很有排场、很荣耀的场景里面，他就忘记这件事，说出了高傲的话来。你不要忘记，巴比伦被尼布甲尼撒建设的非常的伟大啊。之后我们还会再有机会提到，在历史上他们成那个古代的七大奇景，有的人说十大奇景里面都有巴比伦王建造的空中花园在里面，你知道吧？那七大奇景并不是每一个今天还存在，有的只成废墟，可是我们稍微可以领略揣摩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很大的排场、很荣耀的样子。很可能巴比伦王也许是在一个庆典上，很多的人在那边，然后很大的排场的情况里面，他就这样说了一句高傲的话，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就因为这一句话，神预先所说的要给他的管教就临到他的身上。神没有放过他，那个执行一年前神给他的预言，如果你留心，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十二章提到也有一个君王，也是在一个场合里面说了高傲的话，当人家因为他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说的话是有点要给百姓福利，所以百姓就欢呼，就说我们刚听见的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可是那个希律，是我们刚讲希律安提帕的下一辈，他的儿子，那个希律王，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当场神就处罚他，他就被虫子咬就死了，记得吗？可是神没有这样对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想那是因为他跟希律王不一样，希律王一直没有真正愿意改变自己，可是尼布甲尼撒不一样，当他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读但以理书，也来思想，不要把焦点都放在但以理身上，我想一想这个外邦的伟大的君王，神怎么样逐步的做工在他身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神没有只推崇他的成就，神还是有一点推崇他的成就，因为说他是大树嘛啊。但是神不只是这样，神去对付他，神对付他的目的不是要贬低他， 神使人降卑的方式并不是用贬低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比较会哈，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有一点骄傲起来，我们就会想办法说一句话贬低他，叫他尾巴不要翘那么高。可是神并不太这样做，神不是用这种方式。神用什么方式呢？他有各种手法，他总是有办法的。神的目的是要使他真正的降卑，而能够至终，能够终久，能够得福。像当年他借着旷野的生活降卑神的百姓一样。我们常常想到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当你手上抓得满满的时候，你祷告无论怎么迫切祷告要神做工，神不一定会做工的。神看见空手才赐福。而且主把谦卑跟另外的事情放在一起讲，一起来劝诫这个高傲的君王。他提到要怜悯穷人，要施行公义啊，意思就是要眷顾弱势卑微的人。神把谦卑还有这样怜悯人跟公义连接在一起讲，让我们注意这一件事。这个一直用到今天都还是直接可以适用的。神把怜悯、把谦卑、把公义连在一起讲。当神讲到公义的时候，并没有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才会，比方政治人物，其实不是有只有政治人物，我们也都会的哈。这是世人对于公义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相左的。比方这个党上来，他就会报复另外一个党。等到那个党上来，就会再来报复这个党，而且他们说这个叫公义。但是我想神不是这样看公义的，公义是用怜悯跟谦卑来定义的，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你做的是什么呢？乃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这些篇章里面啊，持续的想提醒弟兄姊妹注意另外一方面，就是神也眷顾那些杰出、有成就而且很高傲的人。神想到这些人，并不是整天想的就是想要惩罚他们，想要对付他们，想要让他们降卑，并不是的。神眷顾他们，只不过神要使他们得福，一定要先降卑他们，才能够使他们蒙受更大的祝福。可是我再一次说，神的做法并不是用贬低他们来做这一件事。你说后来让他遭遇的是不就是贬低他吗？确实是，可是请大家再一次的想到，那是一年以后，也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在那个之前，一定是他已经是很高傲的人，神并没有立刻伸手对付他，对吗？我们不一样，我们常常等不起的，有的时候我们等不起一个小时，我们看见一个人这样，我们就想当场就要说一些话来贬低他，斥责他。神没有，神能够等一年。哇，你学会这个艺术是很要紧的事。让我们也学习像神一样，用同样的态度对待那些在高位的人。而那些高位的人一定包含有一些我们喜欢的，可是一定也包含有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 而且请大家注意，神给巴比伦王的惩罚并不是永久的，并不是至终的审判，对吗？七年之后他得早恢复。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得早恢复这一件事是很奇妙的事，古代的君王拥有那么大的权柄，现在他被迫放下他的王位。你觉得旁边都没有谁想要做王吗？不会的啊，而且还七年嘞。但是七年后他并不需要再经过好像再去肃反啊，再去做什么事来得回他的权柄。圣经明确的讲，神就使他得回他的权柄，他的臣仆都再一次的拥戴他成为做他们的君王啊。这就是真正神的作为，都是这样。你不用担心你会有这个危险啊，有失去的危险。我想神对待人总是这样的，就像当年他让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巴比伦王掳去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讲了一句话说，神虽然伸手好像处罚了他的百姓，可是那是一个管教，那并不是要做一个永久的刑罚跟审判，不是的。他说，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们读过这个经文，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哎，我们常常用得着的。当我们遇见有一些事，我们发现是神的管教的时候，请记得这一句话。这是耶利米书29:10-13左右的经文吧，我们应该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耶利米书第29:10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也就是他们被掳，但是神已经预先讲了，被捕并不是很久的事啊，对吗？我们真的要记得这一件事，因为通常我们遇见困难或者遇见一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我们会永远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很绝望，就很难过，然后就祷告哭泣。可是如果你知道七年后就会不一样，就是以色列人来讲，我刚刚讲七年是巴比伦王，就以色列人来讲，你知道七十年后不一样。当然了，你觉得这个七十年后你已经不在世了，可是在旧约时代，神用这个整体的事情来表达他对每一个个人，他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在面对的。你如果晓得你终究会得着恢复，而且恢复的时候你将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来读这个11节，耶利米书29:11，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12:13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就是神的存心，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七年以后，照着预言，尼布甲尼撒王得早恢复，也保存了他的王位。我自己相信，从那以后，一直到尼布甲尼撒去世，他不再是原来那一个人啊。就如同以色列百姓经过被掳的管教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到拜偶像的罪一样。那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吧？在那个之前，神用了许多年，差不多1000年之久，再三的劝他们、警戒他们、管教他们，要叫他们不拜偶像。神的百姓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啊，总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又回到这个罪上面。可是当他们要被掳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西结都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就是这一次他们要看见我的作为，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这样讲，那意思就是说，这一次神会做得完全，确实是这样。 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被掳之后到今天2500年了，他们有别的过犯，当然包括了很糟糕的过犯，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可是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再进入拜偶像的罪里面。你看这整个圣经历史到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你不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吗？而且那是神预先借着先知就说的话。我相信神在巴比伦王身上做的功也带来一样的果效。我个人期待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会碰见尼布甲尼撒，这是我个人的期待，他将站在得救属基督的行列里面。你不要去跟人家说曹牧师说你不讲一下是得救的，我不知道，我刚刚说我期待。哦，好，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进到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1-12节，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故事。来，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起。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利，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根据一些文献，其实都不太可靠就是了。在尼布甲尼撒之后，他做王43年之后，接下去到底是谁接任君王，我们其实没有很可靠的文献让我们可以确认啊。所以我们连伯沙撒到底跟尼布甲尼撒什么关系都不确定。你说这里明确的写你父，所以一定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可是在圣经里面会把祖先都用父来讲，有好几个地方都这样啊。而在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伯沙撒的父亲叫做拿波尼度，另外一个做过巴比伦王。也有的人认为拿波尼度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这些都是有各种说法哈。而这个拿波尼度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去世，但是据说他特别像大理那个国家的一些君王一样，特别迷于宗教，所以他就专心在他的宗教上面，以至于 不问国事，就把国事交给他的儿子波沙沙啊。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波沙沙在要给能够解这个谜语的人赏赐的时候说，他要在国中位列第三啊。其实有时候王讲位列第三是把神加进来的啦啊。可是在这里也有的认为是因为当时的王等于是有两位父子一起在摄政嘛，所以再有一位就是第三位的啊。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说法。其实我们对巴比伦的年代，我们比较能确定的就是整个后巴比伦帝国兴起来就只有70年，这是因为神明确的讲。至于那70年，这些君王是一代一代怎么样传承，各作王多少年，我们今天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能够证明啊。从尼布甲尼撒元年他建立这个帝国，一直到波沙沙末年他这个帝国毁于他的手中，那70年，我们对于巴比伦这些君王的一代传一代，我们没有很多的概念。其实一直到波斯帝国，我们仍然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啊。之后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描述那个伟大的后巴比伦帝国沦亡的那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巴比伦将要结束啊，70年将要满期啊，巴比伦将由马代波斯帝国所取代。据说发生这个故事，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发生的故事的那天晚上，波斯大军正在围困巴比伦城。如果一个国家的君王遇见像这样的事，不是应该要很警醒的去面对他吗？他没有哎，他号召人来，大肆排场的，有1000人的宴会在那边欢庆，就好像打胜仗一样欢庆一样。可是其实那天晚上，波斯的大军正在围困巴比伦城。有的人认为，可能波沙沙以为巴比伦固若金汤，就是连以赛亚书，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5章提到巴比伦的时候，说他有铜门跟铁栓啊。所以我曾经看过有解经书说，巴比伦有100个铜门，城墙的高有多少，城墙的宽就是那个城墙的厚度有多少，说的数目都是很夸张的数目。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后来的人解释圣经加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没有明确的资料晓得当时的巴比伦是伟大到什么地步啊。而波沙沙可能就因为这样，他毫不以为意，仍然设摆盛宴与他的朝臣饮酒作乐。我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直白，最能够用来诠释描述波沙沙在这个时候的状况，那是在箴言16章18节。也许你熟悉这段经文，箴言16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历史上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对吧？当年建造铁达尼号的人说，就是上帝也不能使这艘船沉没。英国的披头士正在流行的时候，其中一位约翰南农，他最有名的那一位，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比耶稣还有名啊。他说基督教会先消失还是我们会先死，大概类似这样的话，他说谁都不知道。 当然他死于圣殿，可是耶稣基督现在还在就是了哈。波沙沙王就是这样高傲的饮酒作乐，他大概得意忘形，觉得那样不够凸显他的身份地位啊。人都是这样，当人放纵情欲的时候，后来就需要更刺激的东西才会满足他们的感官，他觉得就这样不够排场，他想到他的父亲，也许是祖父，当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掳来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宝贵的金银器皿，我想圣殿里面那些金银器皿，不要忘记那是所罗门建造的，应该是很有分量很有排场的，他吩咐人拿出来洗干净用来喝酒啊。我想神在意的不是他用了圣殿的器皿，神在意的是他的骄傲，他应该很清楚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晚年的时候的蜕变，或许他根本不注意这个，有的人他们唯一注意的只是外在的东西，他建立了帝国，所以伯沙撒跟尼布甲尼撒就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他本身不是伟大的君王，他的帝国王位都是先祖打下来的天下，可是他却比他的先祖更加的狂傲，这标准的富贵二代，对不对？嗯。那天晚上伯沙撒王本来应该是存着这些，应该是一个想要隐藏起来要谦卑下来的态度，这个是先知当年论到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罪将要遇见仇敌的侵侮的时候，先知给他们讲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我来看看我们来读哪一节。以赛亚书第二章十节十一节，他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十一节一起读，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句话先知在那个附近讲了好几次，伯沙撒王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要这种情绪才对哈，他没有哈，所以神用显出的指头写字来使他受到一点惊吓，好叫他能够谦卑下来。很可惜就是经历这个，而且但以理给他解释这个谜语之后，他仍然没有谦卑下来，对吧？他那个时候仍然想的就是，好，那我要照我所说的赏赐但以理。嗯，这是下一次我们会读到的经文。那天神使王看见有人的指头在王面前的粉墙上面写字，我想那个不是一个只有王看见的意象，有一些意象就只有当事人看见，可是那个意象显然是大家都看见，而且那个意象还不是出现一下就消失了，因为那个字一直在那里，一直在墙上啊，他的臣仆都看得到，所以王才能够找术士们要来解释那个到底什么意思。有的学者认为有可能那个墙上的字是用亚兰文写的，也就是巴比伦的文字写的，可是王并不知道意思，是因为好像他只是写出几个度量衡的字而已，并不是一篇文字啊。这也是下一次我们会提到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字谜，就是一个谜语一样。我想神用这个方法要引起巴比伦王的注意，有的时候没有把东西讲明白比较会吸住人家的注意力，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位师母，她在家里面客厅壁炉上面放了一个小匾额，上面写了一个字 El Shaddai， 然后有一些人来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平常会看到那里就写到要信靠神啊，或者像这些圣经的经文，他不是写了一个 El Shaddai， 说那什么东西啊？客人就会问，那个师母就说 我就是故意要这样，他们才会问哈。也许你知道我刚刚读出那个字，你知道那写的是什么？那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学者认为，在那里那个全能的神，其实也可以说是全丰全足的神。那个字就是以利沙代，就是 El Shaddai， 就是他是全能的神，是全丰全足的神。神在这里可能也是这样，用一个他们不懂的东西，好像还要提起他们的注意啊。我们刚刚读的知道，但以理显然已经被冷落一段时间了，不像在尼布甲利撒王的时代。不过撒王我想不会看重他，他的心不在这些事上啊。他可能跟罗伯安一样，比较喜欢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同伴，而不要这些老臣。后来是太后出面提醒伯沙撒的，这是又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太后还是皇后，还是就不知道哈。有的人觉得有可能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妻子，所以他当然都经历过但以理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哈。但以理在被王重用的时候，心思敏捷，灵里透亮，充满神的大能。可是让我们注意这一件事，当他被冷落在一旁，而且有可能好多年日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幻途很低迷的时候，他仍然灵性美好。哇，这很不容易，对不对？他过着一个亲近神常常祷告的生活。他祷告亲近神不是为了服侍，而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忽然被召进王宫的时候，他仍然是 available， 他仍然是堪用的，带着始祖的聪明智慧，跟神亲近，有从神来的启示，来回应王的要求。但愿我们都是这样，让我们生命的专注不要只在这些事工跟成就上，而是在这个内在生命的追求上面。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的诗歌，更深进入你的爱。颂赞诗选202首，颂赞诗选202首，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唱两遍啊。
Oh, Yeah. 清我的心。